好，我们继续这个旧约中的基督这个主日学哈然后我们这一课呢，我们说是想探索这个与神同住这个主题，就是在这个之前呢，其实有两个事情哈。上一次我还布置了一次作业哈，这是我们这个按照怀中传道的这个要求，说是主日学是应该有一些作业的，所以我就试了一下哈。我看效果还不错，弟兄姐妹还愿意分享，而且没有说因为作业好像这次人就少了。等会儿我们再来谈这个作业的事情哈。然后在这个开始这个课程之前呢，我想对我上一次做的这个主日学的一个 slide 我要做一些个修正哈。这主要是感谢这个就是玉梅姐妹，后来就上完这课以后呢，就跟我来讨论这一个，就是说我这里我上节课讲到了这个圣洁的几个原则之中，我说这里面有一个哈，我说不洁净会传染，这个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说这个在利未记中，就是说你触摸了不洁净的人，然后你就变不洁净，这是他的一个原则，而且这个就是说不洁净它会一直的传递下去的，这个我们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在第二个，就是说圣洁也不传染，就是说这一个是不是完全的正确，或者说是不是应该更清楚的给它界定一下哈，就是说是玉梅姐妹也提到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圣经里面的几节经文，比如说出埃及利未记，出埃及记利未记哈，这里就提到其实让你看起来这个圣洁其实是传染的。你看这里他就讲到，他说每天要献公牛为赎罪祭，然后你洁净坛的时候呢，坛就洁净了，然后要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这时候呢，凡挨着坛的，就是你碰到它的摸到它的，你就成为圣，所以这个圣洁在这里好像是清楚的给你一个看见，是传递的。然后在这个利未记呢，也有类似的这个记载，他这里讲到的是这个赎罪祭所献的这个祭肉，就是赎罪祭里面的这个祭肉这个是给这个祭司吃的。然后呢，他说这个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会幕的院子里吃，然后凡摸这祭肉的都要成为圣。你看见这里好像也是它是会传递的。那么我们就说，那么这个从这两个这个经文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看起来这个圣洁是传递的所以我要再给大家看一节经文，就是说是这是哈该书里面，然后它好像给我们一个不同的这个画面，就是说是在哈该书里面呢，就是说神跟先知哈该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要用一斤兜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然后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一摸死尸污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为污秽。所以你从这里看见，就像下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污秽是传递的，所以它会一直传递下去。然后呢，这里其实前面这个问题呢，就是说问的是圣洁传递吗，然后他在这里讲的是圣洁不传递，就是说当人用衣襟挨着这个饼，就是圣肉的时候，这个衣襟是圣的，但是这个你再用这个衣襟去装这个饼汤酒油或别的食物的时候， 他不会让这些个食物变为圣，这是他前面就是说是告诉我们的。那么你怎么把这两者之间你说哎去协调呢？是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其实这里并不矛盾哈。他这里讲到的就是说是哎，他是讲到有圣洁有传递，这个传递是什么呢？一经挨着圣肉，其实是他是成为圣的，这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是类似的，就是说是圣物，你挨着圣物，这个圣洁会传递。但这个圣物，如果你要从这里看的话，它一直有一个词，它说是至圣的 ，the most holy。所以在这一个场合，在这个就是说是立位祭这个礼仪祭祀礼仪的这个场合，这个圣物其实已经和至圣所相当，就是说 the holy of holy 相当，所以他要说这是至圣的。所以这时候神就把他其实把这些个圣物就当作是神自己的同在。所以我们知道圣洁都是从神来的，其实在神之外没有圣洁，所以在这一个场合的话，当你触摸他的话，你是这个圣洁被传递，其实也就是说神把这个圣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给了在这个圣所里面已经是洁净的人，或者说是成圣的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里都有一个这是至圣的，当都提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是场景。所以我们说如果要是把这个这两种，所以我说需要一些个修改哈。那么说圣洁不会间接传染，圣洁只有传递一次，它不会再往下传递的，不像那个污秽它会一直传递，所以只有在神规定的途径中被赋予，也只有在神的同在中被维护。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这个圣洁的传递性所从这个立位记或者是从摩西五经中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些个原则。其实我在讲课的过程中呢，我也一直希望能有一些这样的原则能够帮助大家，就是说能够理解或者说记住，能够帮助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哎，你碰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个场合，可能就能够让你更好的理解这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因为其实这一个原则呢，就是说是我们说这个原则很重要哈，就是圣洁不会间接传染，然后神的圣洁不会通过人来传递。怎么讲呢？就是说神的圣洁只有神才能给予人。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救恩观的问题，这个就是说是那么涉及到救恩观的话它就会很重要。比如说如果你接受这一原则的话，就会决定你如何看待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比如门徒训练哈，哎，你怎么去做门徒训练？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说法呢，是叫生命影响生命，这个大家都听过。但是如果你要具体的讲，当你讲生命影响生命的时候，具体的内容是什么？那你这个生命影响生命，你不应该是人的生命去影响人，而应该是基督的生命或者说神的生命去影响人。如果脱离这个神的话语，脱离神的这个圣经真理的教导，其实单靠人的生命的影响，其实很有可能就变成了会偶像化领袖，或者偶像化那个带领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所以那我们在如果你要是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如果说我们想要带领人的话，我们其实是带领他到神那里，然后神的生命影响他，这个才是我们带领人最终的目标。不是让他看见我做的有多好，其实我的生命影响不了他的生命，真正的影响生命的是神改变他的生命，影响他的生命。 所以我就说这些个原则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紧要，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读这个圣经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认真的去考察，认真的去思考，它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原则性的东西，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生命里面，对我们真正的产生帮助，而不是一些个简单的表面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起来这是一个好像无关紧要的，但其实它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也是很感谢玉梅姐妹提出这个问题，也让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更多的思考，然后就做一些个修正，就是说是把这一个原则呢，哎，它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东西，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也都有一些个好像是提醒，或者说是那就起到了它的作用哈。好的，这个是我在前面就是上一节课讲到的内容，所以我想修正一下。然后呢，上一课我还有一点需要修正的是，上一课我也讲到了，就是说按照这个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其实它主要是针对当人犯罪的时候，比如说旧约律法中这个献祭能够给人赎罪，这个献祭这个所赎的罪，旧约律法很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这不是故意犯的罪，都是一个误犯的，所以故意犯的罪是没有这个祭可以赎的，这也是在这个就是摩西五经中他告诉我们的。而且当所以我也提到，我说这个大卫当他犯了奸淫和这个杀人罪的时候，他也知道，他说没有罪可以献，然后他只能去求助于神的怜悯，他只能说求助于神的怜悯，他说你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的灵。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是那他能够求助的，那就是神的怜悯，然后他自己真诚的悔改。那我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 miss 掉了一条，就是我漏讲了一个，那并不是说神是随意的去赦免人，就是说好像是你真诚悔改神就赦免了，不是，最后这每一个罪这个代价还是需要付的，就是说这个代价还是需要付的。那比如说神赦免大卫，最后这个代价谁付？耶稣基督。所以即使是出于这样的情形，神基于他的怜悯，按照他的主权，他赦免了大卫，但这个大卫的这个罪的代价最后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付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的罪的代价也都是在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所以我们才能够因着神的怜悯我们罪得赦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就是说是，所以我说我忘记了提这一条，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也是需要更多的补充一下哈。好，那我们就进到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就是问题哈。其实我这里已经把这个答案给出来了哈。我上一次我提了两个问题，我说谁是第一个受膏的人，那答案是亚伦，这个就是弟兄姐妹在那里讨论的时候也已经讲到了哈，就是说是当我讲这个受膏的时候呢，是就是在旧约中的一个仪式，就是把那个膏油倒在这个人的头上，这样的一种受膏。那在亚伦当他成为大祭司之前，他经过了这样的一个仪式，成为一个受膏的大祭司。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说我们这个课程的题目叫旧约里的基督， 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其实就是旧约的受膏者，旧约的受膏者。那么如果我们说旧约里面的受膏者的第一位是亚伦的话，那我们就发现，哎，不像我们经常会想到的，当我们想到受膏者的时候，我们会提，会想到大卫，所以我们就是说是讲到旧约中的受膏者，我们不太会考虑到其实第一个受膏者是亚伦，是大祭司。然后在我在这个课程在稍微晚一点的时候，哎，我会去讲到其实大祭司在这个旧约之中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大祭司其实在新约之中也是非常重要，他的这个职分是非常重要的。到时候我如果我们就是说有时间的话，我们会提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去提醒大家，第一个受膏者或者说旧约中的第一个基督，其实基督的预表要是这样讲，那其实是亚伦，就是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因为在这个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里面就提到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啊。然后这个啊，好像马蒂新闻提到，就是说是他说这个先受膏然后膏油是后做，他说这个就是这个顺序哈。其实我就回答他那个问题，其实在这个就是说是亚伦真正受膏的时候是在利未记，然后但是在这个之前，其实亚伦怎么受膏，膏油怎么制作，在创世纪中都已经都启示了，只不过真正发生的时候是在利未记，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好，然后我再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说这是一个假想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思想一些假想的问题，也是让我们的主日学变得有趣一点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学到一些个原则的。那就是我这个问题是怎么讲呢？是在创世纪的故事中啊，夏娃因蛇的诱惑而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亚当发现他犯罪之后，他也选择了吃果子。然后在亚当犯罪之前，他是否有其他的选项来逆转夏娃犯罪这件事的后果？为什么？所以我是说，根据我们前面这已经学到的救赎原则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就是我们群里大家的分享呢，哎，分享的非常好，好像答案已经显明了哈，就是说亚当应当怎么做。其实亚当应当做是什么？就是像这个姐妹在那里面提到的，他应当无罪的亚当应当为夏娃死，替他赎罪，然后就能够逆转这件事情的后果。就是说我们是说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所以历史是不能够有假设的。但是如果说能够再来一次的话，他应当怎么做的话，那是他应当做的。所以我们就看看一下哈，在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当时的情形呢，就是说这个夏娃他看见了，就是受这个蛇的诱惑嘛，然后他说他就看见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也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其实在这个就是说是原文里面，或者说我们看新译本哈，这里面有一句话，这个和合本稍微漏掉了一点点，他就是说当夏娃把这个果子，夏娃吃果子的时候，其实她的丈夫也在场。所以他就是说这里有一句话，他说又给了和他在一起的丈夫吃，然后他也吃了。所以当这个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件事情是夏娃主动的，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夏娃吃果子的时候呢，亚当也和他在一起，所以可以说是 他是清楚的知道他做了什么，然后他也清楚的知道当他要吃果子的时候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所以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去分析，比如说当亚当看见夏娃吃了果子并且把果子给他的时候，夏当圣经并没有记载这个亚当的反应。所以我们那个马弟兄好像对这个分析得很好哈，所以我就差不多是把他的这个分析总结了一下。其实亚当的反应可能有两种性哈，就是说第一，他也很想吃那果子，所以他就当这个夏娃把果子给他的时候，他就吃了，吃完才发现哦坏事了，这个是第一种的可能性哈。第二种的可能性就是说亚当意识到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已经犯罪促成了大错，但他不知道如何补救，然后呢他好像就是破罐子破摔，那就死吧，要死一起死啊。其实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是一个牛津呢还是这个是叫剑桥的大学的教授，他就来读这个创世纪哈，他就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很为这个亚当的牺牲精神很感动。他说他这样的爱着夏娃，所以他决定和他一起死，所以就是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的殉情。哎，我说这个不信主的人，他总能从这个圣经之中读出另外的一些个东西，可能圣经根本不是圣经所要讲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读这个时候哈，其实我们在读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我说当神问这个亚当说你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的时候，然后亚当马上就把夏娃给卖了，他说是你赐给我的那个人和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个树上给我吃的，所以我就吃了，所以我在这里看不出有多少浪漫在里面。 OK， 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说这两个结果的话呢，我们这时候这两个可能性的话呢，我说也许第一种可能性大一点吧，就是说他也没有多想，他或者说他就自己就很想吃那果子，于是他就吃了。反正不管怎样吧哈，结果是亚当选择了吃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亚当他真正应当做的是，因为亚当是那个时候他没吃这个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前，他还是一个无罪的，那么唯无罪的亚当是唯一真正能为这个女人的罪担当代替的，其实是在那一个时候。其实在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见我在这个课程之中也一直提出到了，就是说亚当被造的时候，其实他就被赋予了祭司的角色，就是亚当他在被造的时候他已经有这个祭司的这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提到的是，当神造亚当的时候会说，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使他修理看守。然后修理看守同样的词在这个就是对于祭司的描述之中也是反复出现，比如说在利未记他就想到这些个祭司要看守会幕的器具，然后呢办理帐幕的事，办理帐幕的事跟这个修理其实是一个词，只是翻译的不一样而已，然后看守这个都是一个词。所以就是说是当在摩西五经中提到祭司的责任的时候，他用的词跟这个创世纪里面亚当的责任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可以看到，就是亚当被造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赋予这个祭司的责任。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女人的被造是借着亚当沉睡时从亚当造出来的，这个也是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的哈。然后还有一点哈，就是说是希伯来书十章四节所讲的，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涂罪。因为我们在讲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到，就是说是这个祭司要用祭牲的血来赎罪。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说其实亚当是不是应该在那个时候用一个公牛或者用一个山羊的死来替代他呢？其实这里好像是已经把这一个选项给断掉了。其实公牛和山羊的血它是不能除罪的。然后在这个就是说是其实如果要大家留心的话呢，你也会发现在这个创世纪中哈，在这个创世纪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在二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他就讲到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耶和华神就将各样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就怎样叫各样的活物，然后就是他们的名字，然后也是空中的飞鸟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一句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其实这个就是说是这一段圣经其实已经给我们一个好像是一个暗示哈，一个暗示，就是说动物跟人是不相配的。所以其实你要去杀一个动物的血，其实是它不能是给人赎罪的，就是它已经给我们了一个这样的暗示。所以它下面才会讲到，就是说是夏娃，就是在创世纪中夏娃怎么被造，那就是耶和华使他沉睡，然后他就睡了，用了一条肋骨这造了这个夏娃等等等等哈。其实我们可以从中可以看到哈，就是说是那么我们如果我们问亚当应该怎样做，那么亚当应当无罪的亚当应当为女人死替他赎罪，所以这是他解决这一个问题的唯一的方法。然后我们看见其实也正是因为亚当的失败哈，然后后来这个牛羊才就成了代替，这个祭物才是有需要，因为亚当的失败。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伊甸园中第一个被杀的动物，那就是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然后我们也看见亚伯在伊甸园门口的献祭，我们也看见在这个挪大洪水之后挪亚的献祭，我们也读到在利未记中在这个出埃及之中逾越节羔羊的血，我们也读到赎罪日中牛羊赎罪的血等等等等。但是这一切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其实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能赎罪的。那最后就是当这个就是我们说是其实在这个在旧约之中呢，我们也一直也读到，就是说其实神是什么呢，神是希望或者说他希望看到这个代赎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是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约瑟的故事之中哈，这个犹大其实前面一直他的行为都很差的哈，但是他在这个就是约瑟的故事中，犹大愿意代替他的弟弟便雅悯，他献出自己。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惹动神的愤怒的时候呢，摩西登上西乃山顶为百姓献上自己作为赎罪祭。其实最后这一些个事情，前面讲的这三件事情都没有真正的发生，但真正的发生不发生没有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神其实他是呼唤人要去，就是说 就是说他是呼唤，他愿意看到人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说而这做的这个后事情的本身是要预表那将来要发生的那件事情，那就是对于这个赎罪举动的呼唤。那么最后这一个赎罪举动这个呼唤最后在什么时候成就，或者说是第一个亚当的失败最后被末后的亚当所成就，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了。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最开始亚当的失败等了好多好长的时间，我不知道中间具体有多长的时间哈，好多好长的时间，最后才在这个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成全。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读到这个希伯来书，我们就读到基督已经来到做了那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是用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这个就是基督他所做的事情，是神一直是在隐含着要告诉，就是说只有这样这个罪的问题才能解决。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约翰福音中记载着，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一个士兵用枪扎了他的肋旁，然后这里就讲到有血和水流出来。那么其实这个所暗示的是什么呢？所暗示的是最后因着基督的死，这个教会诞生了。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我们将来看见的，就像是夏娃是从亚当的肋旁造出来一样。所以这个教会就是由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用这样的一个画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就让我们看见就是耶稣被扎的时候因着他的血和这个水流出来，最后教会就诞生了。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当他讲到这个，就是当使徒保罗讲到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他要这样去讲，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也可以说是正如基督要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的弟兄哈，所以我们就读这句话哈，要为妻子舍命，这是我们的责任哈。所以当你把这些个放在一起的时候，所以你就能够看见耶稣基督他救恩的宝贵，就是说是前面人的所有的失败最后在基督的里面都成全了，都完美了，都完整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 OK，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利未记，其实我们还有一点点没讲完呢哈，不知道这个时间够不够哈，就是说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题目其实是如果你去思考的话呢，其实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说是即使是一个叫假想的问题，其实你仔细去理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对我们对救恩的理解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好，那我们再回到利未记哈，我们前面呢，我们差不多是在结束的是在利未记十六章赎罪日。其实我们那时候的中心呢一直是赎罪，赎罪，其实这个赎罪也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作为现代的基督徒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会很关心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然后我们就想到因为你因信称义所以就得救嘛，就是罪被得赎嘛。所以就是说既然是因信称义的话，那我们就很看重一个人是不是做决志祷告，是不是他就是说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说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只是关心他是不是做决志祷告，而我们不关心往后再会发生的一些什么事情。 这个其实也跟我们比如说我们传福音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思想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说是立位记的话呢，他关心的问题比这个就是说赎罪要多，他后面还有这个他要关心的问题。他要关心的一个什么，其实这个主要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提的，就是你能不能赎罪只是进入与神同在的一个大门，你能不能在这个经过这个门以后，你能不能进入神的同在，或者说最后是你能不能住在神的家中，这个是利未记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如果我们再回头去从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叙事之中，我们就看见也是我前面已经提过的创世的目的，就是说人被造是为了要住在神的家中，那个是人被造的最终的目的。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哎，在创世纪中他告诉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既然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么其实就揭示了就是人存在的独特性哈。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人就能够与神建立关系，与神相交，而且也就是正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人只有在神的同在之中才能实现他真正的人性。与神分离的人其实他不但失去了神，他也失去了他作为人活着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一旦离开了神，其实我们最后就完全失去了我们生活的目的或者是活着的目的。你看在这个马太福音中耶稣法利赛人要试探耶稣，就是用这个要不要向罗马人交税这件事情来试探耶稣。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他就说，哎，你给我拿一个钱币来，拿一个钱币来。然后呢耶稣就问这像和这号是谁的，然后他们说是凯撒的。然后耶稣就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其实我们可能有时候只是以为耶稣在和法利赛人讨论的是该不该交税的问题，或者有时候我们拿这一句话来讨论我们会不会我们该交税的问题，但其实你要看耶稣在讲这句话的逻辑，其实他是这样的意思，他说如果这个钱币上有凯撒的像，那么他归凯撒，如果这个钱币上有别的像的话，那他应该归别人，对吧？那么如果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属神的，我们是该归于神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其实他想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我们有神的像，所以我们必须是属神的，我们该属神的。那么你看在这个创世纪中哈，虽然亚当在这个完美的伊甸园中他可以自由的行走，他有自由的意志可以做任何的决定，他也可以与神有面对面的交往，但是在这个创世的叙事之中，其实他也一直告诉我们哈，其实有一些事情好像还是没有完全，或者说是没有完成。你比如说这个生命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只提到了生命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在这个创世纪中没有提。然后呢他提到了这个第七天的创造安息，但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亚当没有进入神的安息，因为他还在要想要觉得那个果子很可爱，他觉得要吃那些果子。如果他是真正的完全在神的安息之中，那他除神之外他不会对别的东西觉得对他有吸引力。所以有人说在七日的创造之中，第六天是创造的顶点，因为神创造了人。其实这个说法我觉得不正确哈。其实真正创造的顶点是在第七日，第七日创造的高峰是在第七日。 因为神不但是在前六日创造了神圣的空间，他在第七日他创造了神圣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我们知道，我们就叫它叫永恒。那么在这个就是福音书中，耶稣也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提到永恒，那我们就提到永生。那么什么是永生？那么耶稣说，认识神并他所差来的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一直活着，永生其实是认识神并他所差来的基督。就是说这里面的认识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认识，所以认识神并他所差来的基督，这就是我们的永生。那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就像我前面讲的，创造的中高点，创造的顶点是第七日，因为在这里有安息。那么我们来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看见了，就是在创世纪中没有讲到的这样的一部分这个内容的答案了哈。也可以说我们得到救恩的人，在重回伊甸园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是要达到亚当没有犯罪之前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其实今天这个林长老讲的这个，就是说创世的 2.0 哈，这个跟这个是类似的哈。其实就是说它是一个新造，它是一个重造。其实我们有时候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为什么在伊甸园的时候要让亚当夏娃犯罪？那么如果我要顺着这个思路的话，那么我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使得到救恩的人达到他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因为最后是因着经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所以这个然后才能够实现神造人的时候的目的，就是要享受他的安息，或者说是用另外一个词，我们说住在神的家里，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其实最后的答案也在启示录中完全给我们显明。其实今天林长老也都提到了哈，这一点哈，就是说是就是如果我们要住在神的家中呢，就是说是这才达到了神造人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所以就是这里讲的，就是说七日创造的模式本身启示我们，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进入他的安息，这也就是住在神的家中的终极含义哈。其实我们如果要是读这个，就是说是摩西五经中，或者说利未记里面对这个圣所的结构和家具的安排，我们发现其实它有一个像一个家的结构。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它有一个它有一个外院，就好像对应一个家的这个院落，然后它有一个圣所，就像一个起居室一样，然后有至圣所，就像是主人的卧室一样。我这些cut掉了一些，没有放全了哈。所以这里面就是布置的好像就像是一个家的样子。所以其实这也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或者说我们要进入神的这个同在，我们需要住入神的家中的时候，那么我们必须得进入这个圣所。其实这个也就是利未记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是同时呢，也是当我们读到会幕的时候呢，我们是读到它既是一个好像是王宫的宫殿一样哈，王的宫殿一样。所以你看里面它会大量的用金子来做这个家具然后呢它也会大量的用这个紫色这个颜色，比如说那幔子上它用紫色这个颜色，就是它给我们一个这个视觉的这个感受，就是这是一个豪华的王宫，但同时它也是一个 家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就是是神与子民这样相会的地方。好，这一张图我上次用了一次啊，我可以再用一次，就是说是帮助我们一些个人可能对这个圣所没有太多的认识的这个弟兄姐妹来回忆一下哈，就是说哎，这个圣所是有一个外院，外院呢有这个洗濯盆和这个燔祭坛，然后在这个圣所里面呢就有这个金灯台、陈设饼，还有一个香炉，然后在至圣所里面呢就是神的约柜，然后约柜里放的这个就是持戒的石板和这个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这个玛拿，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哈。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金灯台和陈设饼，这个我也是前面我也是提到过了，我已经提到过了，只是我现在呢就是说再提醒一下，在我们在我们已经学了这么多的东西以后，如果你再来看这个金灯台和陈设饼的话，可能你这时候的感受会不一样哈。那在这个就是说圣所里面，我们知道有金灯台，然后有陈设饼，然后耶和华神也告诉这个亚伦和祭司，他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灯要照在这个陈设饼上，然后这个就是象征着这个光和这个火呢，其实说是一直象征着是神赐福生命的赐福生命的同在和祝福，然后亚伦必须安排灯光使他们持续照亮陈设饼，在这个视觉安排上也展现了神的旨意，就是他的百姓要常常活在他的同在之中，借着祭司传递祝福，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然后我们也提到祭司给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祝福是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就是这个字祭司大祭司给以色列民的祝福或者说赐福就是这样。而且在这里呢就是说他也提到就是说是这个责任是祭司要在每个安息日要把这个饼重新换一个，就更新一下，是这个是祭司的一个主要的责任。而且呢这也是以色列人永远的约，然后在前面也提到就是这个灯是经理这灯或者说服侍这灯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当你看到永远或者世世代代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不只仅仅是一个就是说是暂时的做法，而是一个以后为以后的一个就像我们说的就是说是画面，或者这个画面呢是给我们的一个原则，给我们的一个看见，以后必须一定会是这样的。其实如果你要总结来讲呢，这里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安息，就是当我们沐浴在神的这个赐福之下，与这个生命的源头连接的时候，当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们是进入了神的安息，然后这个安息是一个永远的。所以这里面一直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救赎的终极目的哈，不仅仅是赎罪进入神的这个愿进入神的门，而是最后与神相会，与他在一起，沐浴他永远的赐福。然后在这里呢就是说是这也是另外的一个画面，也就是说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圣所之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当然这也是人根据圣经的描述想象出来的，不一定 exactly the same 就是 in reality， 但是大概我们有一个 样子，圣所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这个灯和这个饼，然后一个香炉哈。好，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就是说是安息，其实它不光包括空间与谁相遇，所以它也包括时间。那么其实在立位记后半部分，他讲的就开始讲这个时间，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很重点的一个部分，他就开始讲时间，我们称它为神圣的时间。那么这个神圣的时间，因为以色列人是通过这个时间的安排，或者说是节期的安排来敬拜神，然后通过这个礼仪的敬拜的过程之中，他们与神相遇，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那我们看见在这里有安息日，每七天一个安息日，然后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然后七十个七年之后五十年有一个禧年，七个七年 sorry 说错了哈，七个七年之后是五十年，这个就是有安息年。然后呢这里也有这个就是说是节期，从春天到秋天一直它的整个的这个节期就有七个节日哈，月节、除酵节、初熟节、七夕节、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其实这所有的节期，如果我们到后面看耶稣基督他的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话，跟这些节期也都能够对得上。我就举一个例讲哈，耶稣是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然后这个圣灵的降下就在这个七七节，是这样的一个Pentecost， 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哈，都能够对应得上。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只是这样总结一下，就是说是立位记他讲到进入神的圣所你怎么进去，要靠这个赎罪，要靠牛羊的献祭，然后你怎么maintain，你怎么维护这个同在，那么就通过这个敬拜，就是安息日、安息年、禧年，然后各种各样的节期，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定规的，就是说是他们能够不但是与神相会，能够住在神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律法的这样的一些个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个规定哈。然后我们那我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最后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是假想问题，所以这块其实是可能是不存在的啊。不过对你前面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其实这个也是啊，就是有些时候神学家也在讨论，就是说，哎，亚当如果我们说他是无罪，但他算不算完美？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些个差距的，就是说是，那他的这个无罪可能不能算完美，他的这个无罪不能说完美表现在什么呢？他还有可能去犯罪。因着神给他自由意志的缘故，所以就是说他其实是可以做决定的。但这里面就是说，其实分别善恶树的这个定义呢，其实也是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是分别善恶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这个善恶是从哪里来的，你这个分别善恶的标准是。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分别善恶的这个标准是完全按照神的话来的，比如说神说不可吃，那你就不可吃。当你开始去，比如说是他们啊，亚当夏娃受这个蛇的诱惑，他开始去怀疑神的美好。那个蛇的一句话就是说，其实神不是这个意思了，其实他有好多的好处，他不想给你，因为你一吃了，你眼睛就明亮了，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做主。就是说他觉得这个神是一个很小气的神，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让这个夏娃开始怀疑神的良善，然后他开始以后我要自己做主了，就是所以这个罪其实就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补充。
我没有补充，我是谢谢你刚刚提到说神的殿啊是一个家，我就想到说撒母耳下第七章里面呢，大卫有意思要为神建殿，但是神有他的心意，他要因为平安王来为他建殿，所以大卫就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反过来神对大卫说，我要为你建立
家室，
这个家室跟那个殿呢原文是同一个字，
是的是的，
所以就我们就可以想到说这个家到了最后，遥遥的指的是耶稣基督的降生，
是的是的，
那么那个家呢才完成神所说的为大卫建
立
家室。
谢谢 Michael 非常好的补充。是大家还有什么别的一些个补充或者分享？错，所以最后啊，其实我这里没有这个时间去 finish 的是，就是说我其实要提到，会幕敬拜体系最后它是有限的，它有很多有限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其实它只是一个什么，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它只是一个预表，一个影子，就是说预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正是因为他现在的这个体系不够完美，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更完美的将来的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全的这样的一个圣幕体系。所以这里面其实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大祭司是罪人，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大祭司的这个问题，就因为大祭司是罪人，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能用牛羊的血来做一个替代，所以最后必须得有一个真的大祭司，那就是耶稣基督来，最后才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会幕体系中的不完美或者说有限最后翻转，然后是真正的实现了这个会幕体系所要达到的功能。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如果我说这里说了很多的话的话，那重要的问题就是大祭司，人的大祭司，因为人的罪的缘故，所以整个的把这个系统就变成了有限。就像保罗所说的，律法是完美的， 但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我们把律法弄得不好使了。这个也是一样，敬拜体系是完美的，但最后因为这个大祭司他的有限，所以让整个的有限。然后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他成就了这所有的这些个祭祀的体系，祭祀我们所学到的献祭的这些个含义的时候，所以不再有别的祭了，他只献一个祭就成全了。因为大祭司他的这个有限，让他得一直献，他要一直献，但耶稣基督只献一个罪就成全了。所以这个就是在最后一个 slide 哈，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然后他一次的献祭永远有效。所以最后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再去遵守这个立位记中的这些个礼仪，因为耶稣已经完全成就了，所以我们不再去遵守了。但也就像我开始所讲的，我们不去遵守并不表明它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所以当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们就能够对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就是说是这里面所说的到底跟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这里面我只是最后要提到的一点哈，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与神的同在，那么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怎么去享受这个存在，或者说我们怎么去经历这个同在。那里面这个就是说希伯来书有很重要的一点，他一直在反复强调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升天。像我们如果要考虑救恩的话，很少有人去考虑主耶稣升天的这一个方面，我们一直会说他的死他的复活，很少有人去考虑他的升天，他为什么要升天。而且在这个希伯来书中他一直讲的，他坐在了宝座的右边。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像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画面回到这个利未记里面，是意味着亚伦一直在至圣所不出来了。所以亚伦所代表的是以色列人与神同在，所以当他进入至圣所一天的时候，在赎罪日的时候，他必须得出来，因为他只能在那里一天。但基督进入了至圣所，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一直在那里。那么我们其实代表了什么呢？我们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和基督的连结，也代表着我们就一直在至圣所和神住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分，可能有时候我们不意识得到，就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享受的是神的同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知道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就是因为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这一个是我们可能有时候是不太去注意的，或者说是我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些个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比如说敬拜，你觉得这个唱的歌好像我也不太喜欢，所以我喜欢听讲道，所以我只在讲道的时候再进那个会堂，那个前面的我都不参加。其实真正的就是说是我们说，当然讲道也很重要，但是敬拜比这个其实更重要。所以当我们众弟兄姐妹坐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其实我们享受的是与神同在，因为耶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就是这一个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忽略的话，我们会失去好像神的好多的这个我们应该得到而我们又享受到的这个福分。我只是简单的就是说提到这一点哈。那我们时间也到了，今天我们还有洗礼，所以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